大家好，欢迎收听放个播客，我是聂，
我是小鸟。
这事儿发生在医院里边，
太快了吧，直接开始啊？
啊，直接来呗。啊，他是说他个人啊特别讨厌医院，反正就不爱跟医院里边待着。当然没事儿，他也不老上医院去啊，我就这么个意思。但是去年呢，他妈是住院了一段时间，那他就确实就没办法了，就老得去医院给他妈送饭去。不过他自己不跟医院里边吃，每次给他妈送完饭之后，他就自己跑到医院外头去吃去。而平时给他妈送饭都是白天，但那天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他没说，那他就是晚上去了。而白天这医院里边特别正常，也是人都进进出出的，什么事儿也没有。但就唯独那天晚上，他说医院里边人特别少，很少很少。像这种平时人多的地儿吧，一旦人少了就特别可怕，就比如说晚上学校啊、幼儿园之类的。他说其实他妈那个病房里边是有厕所的，但是他那天是帮他妈去办一什么事儿，是往上走了三层。他办完这个事儿，突然一下说要不我上个厕所吧。他可能当时也是有点急，我就在这层就解决吧。他一推门进去，他一进那个厕所他就感觉不太舒服。他首先那个灯很暗，他估计啊可能是医院晚上节能啊是怎么的，就没开那么亮。然后那个厕所啊，他就是那种普通的一格一格的正常的隔间，但这个隔间的门底下呢它是通的，就是这前后左右这个门板跟地面之间有一条挺宽的缝，就是如果你蹲在里边你能看到隔壁那人的脚还有影子啊什么的，你能理解吧。
那他是在女厕所还是男厕所？
哦，她是女的，我忘说了是吗？
哦，
她是一女孩啊。
哦，
当时就是因为她看到这个，她觉得还挺不安全的。现在一般来说，这个厕所，特别是女厕所，都爱设计的，就是前后左右是没有缝的，就是直接接着地的。
一般来说，现在女厕所的话，它下面都不会留缝了，因为你想多危险啊！你如果遇到个什么变态偷拍什么的。
但是她这个医院就可能是比较老吧。就还是这种设计，反正他当时就觉得挺不安全的。他蹲那儿的时候还自己还心里还嘀咕呢，说这万一要是有什么变态从下边伸一只手过来什么的，反正他就自己脑补呗。他说他胆子啊其实挺小的，而再加上他本来也就不喜欢医院，又是大半夜的，所以就更加有点怕。他说他当时那个位置啊是蹲在中间的一间，而当时因为厕所也没人，就想扔炸弹，就想怎么扔怎么扔，也不怕被人听见尴尬。他这儿正乒乒乓乓他蹲着呢，他突然听到外头有脚步声，像是那种穿着拖鞋就很缓慢很缓慢在地上拖着走这样的事儿，就擦擦一下一下的。他告诉说但是因为他是在医院，所以啊有可能有病人他行动不方便啊是怎么的，他也正常，他只能拖着走路，比如说他腿脚有什么问题。当时心里还想说哎，进来人了，我是不是得收敛一点是怎么的。然后他就听到那个拖鞋的事儿，擦擦擦的就经过了他的门口，然后走到了最里边的那一家。这个就是他听到那个脚步声他自己想象出来这个方位啊。
他没从那个缝里边看见？
没有，那何必呢，他自己都在这儿蹲着。而过了很久他突然反应过来，说我怎么没听到开门的事儿啊。他说照理说你走到里边这个隔间，你推门进去，他再怎么你会发出一点声儿吧，你关门啊你是怎么的，你总得弄出点动静吧，不可能一点声儿都没有啊。他觉得有点奇怪，说要么就是这人他进去上厕所他不关门，要不就是这人他走到里边这个隔间门口他没进去，他站在这儿。可是那这样的话他在干什么呢？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在想这个，然后不经意间呢他一低头，我是说这下边有缝吗，这左右两边，他往他旁边的那一格下边瞟了一眼，就在他右手边那个隔间，他从他右边下边这条缝里边他看到一双脚，是一只脚，但明显就是侧身这么站在这个隔间里边的。那双脚上全是青筋，没有穿鞋，就是一双光脚，
哎呦，那得多脏啊，厕所里边呢。我不是说他脚脏啊，我是觉得那个厕所里边脏。
重点不是这样，重点是这个厕所里边是没人的呀。
哦，还真是。
我说大姐，你这个关注点也太奇怪了。
我这个洁癖人士听到这儿就有点受不了了。那个脚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血管啊？是生病了吗还是什么？
他说感觉那脚不像是女的的脚，更像是男人的脚那么感觉，而且特别特别瘦。而就是因为特别瘦呢，皮包骨头，所以这个血管就特别明显，就跟你说的一样，是这叫什么，静脉曲张。
静脉曲张一般是小腿那儿，腿上这脚应该还好吧。
就是看着跟那似的。他当时心里是猛的一惊，这汗毛蹭一下就竖起来了。因为他记得刚才听到那个脚步声，就是拖鞋那个事儿，明明是走到最里边的一间，不是停在他旁边这一间呢。
啊，对啊，我也正想问，他不是路过他了吗？
那旁边这个隔间的人是什么时候进来的呢？
会不会是因为他正好没穿鞋，所以他走进来的时候没有声音，这个人就没听见。
但他当时啊，他一下是觉得这浑身发冷，就突然一下有点被吓着了。他赶紧的擦脸的，他穿裤子，他要走，他站起来，他厕所都没冲，他往外跑，他推开隔间门，他都没回头，他就往外走。等他走到门口，他往里瞟了一眼，他发现所有门都是开着的。
那他不就能看见这厕所里边到底有没有人了？
没有人，不管是那个穿拖鞋进来的那个最里边，还是他旁边这个，都是空的。刚刚这个厕所里边就他一个人，可是他明明看到有双脚在他旁边，而且听到这个走进来的声儿的，他当时都傻了。当时大脑里边第一反应是，我要不换个角度，我看看是不是真的没人。就在他还在犹豫的时候，他就听到厕所里边突然砰的一声，这门关了，就像有人把这门给摔上了一样。他吓得整个人是浑身一抖，他也没看清具体是哪扇门给关上，扭头就跑了。这个厕所就在走廊的尽头，出门右转就是楼梯。他这会儿什么也顾不上了，推开消防门，顺着楼梯就赶紧往下跑。他当时在几层他没说，但他说到他妈那层需要下三层，他就数着一二三，到他妈这层，那消防门打不开，他感觉是另外一边给锁上，这没办法，我再下一层吧，又往下下一层。依然还是打不开，他就一直走一直走，他发现每层楼的出口都被锁上，推也推不开。
那这种只能下到一楼，就是从那一楼出去看有没有可能。
哎，他也是这么想的，他就说我一直往下走，我总不可能每一层楼都出去吧。结果他一路往下，他发现这好像就鬼打墙了似的。他说我也不知道当时下了几楼，我吓得腿都软了，你想具体下了几层他后来数不清了。当时这个消防楼梯里就一点事儿都没有，就他自己，也没有灯啊，也没有其他人。他不知道下了几层，他终于他看到这层的门是开着的，可是那边是黑洞洞的，一点光都没有，就是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他当时是已经这走晕了，他就把这就当一楼就走出去了。
意思是他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楼，反正有个门是开的，
他就
出去了。
对，他出去他觉出不对了，这一楼是大厅啊，怎么可能是黑着的呢？你再怎么你急诊不可能关门吧。他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听到他前面就是那一片黑里边，又是他听到我这拖鞋走路的事儿过来了，擦擦擦，就是他在楼上的厕所里边听到这个，就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那边就走过来了，一步一步的。他一下这鸡皮疙瘩起来了，他转身他连滚带爬的就往上跑。哦，这是吓到什么地儿来了。好在是他往上跑，他刚刚往上跑了一层，他就发现那门是开的，而且也有灯，他钻出去就是一楼，等于他刚刚是跑到负一楼去了。可是他刚刚下来的时候，这个一楼可是关着的，他不就是因为他往下走每一层都是锁着的，所以他才只能一直往下呀。 可是这一下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好像恢复了。
那就是这个地方又变正常了呗。
哦，你的意思是说他刚才在一个不正常的地儿。
啊，那不就鬼打墙了吗？不然怎么可能一直走不出去嘛？
就跟咱们之前那是三十几期讲的
那个外卖小哥是一样的。
哎，我说回他这事儿，他当时上到这个一楼，外边就都一切正常，这也是开着灯的，护士什么的也都在，也有些瞧病的人啊，是反正一切正常。讲这事儿，这女孩她当时站着，她顺了两口气儿，有点反应过来自己刚才是发生了特别可怕的事儿了。她迎面走过来一个护士，她就把那人就拦住，她就说：“哎，护士，我跟你问一下，咱们这个负一楼是干什么的呀？”她当时啊，心里边想的是，这负一楼是不是会不会是什么传说中的太平间啊之类的？那不是就能解释他刚才发生的这些事儿吗？啊，那护士就说：“我们这负一楼就是停车场啊，等于不是他想象的什么特别可怕的地方。”可那他还反而想不明白了，那他刚刚去的这个负一楼是哪儿啊？
其实我觉得在楼梯间里边，你遇到这种鬼打墙的事情，你要么就是一直往上爬，要么就是一直往下爬。但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选择往下爬，因为你往上爬累啊，你还得节省体力，万一待会儿后面有个什么人追你
啊，
你得节省体力跑，你说是不是？你往上爬，你很可能就会被他追到了。
哎，可是我反而觉得，是不是不应该一直往上或者一直往下呀？比如说他这个事儿里边，他不是往上跑了一层，结果这就恢复正常了吗？是不是就是有什么东西，比如咱们就以他这个事儿为例子啊，就是把他勾着是一路往下走。
哦，
你如果一旦你不返回上边，那你就完蛋。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如果真的跟着那个东西一直往下走，他可能下去的还真不是停车场，他可能下去的就是什么太平间之类的。
哎，
就这双拖鞋或者是那个光着的脚丫子，他就是要带着你往下走，但具体要把你带到哪儿去那就不知道了。
我觉得他这个事儿可怕就可怕在特别随机，就是莫名其妙的，他就好像是突然就看到什么东西，然后又进入了一个奇妙的空间，完全没有什么征兆。
对，但就是不知道是因为在晚上这个时间，还是说医院这个地点，然后导致这个事情发生了。
就感觉这地儿发生这个也可能也正常。行，我这个就讲完了。你说你的这个比较长是吧？
啊，对，我这个有点长。
啊，那你来你的吧。
我今天这个故事是从论坛上看来的，然后这个主人公咱们给他取个名字啊，他是个男孩子，咱们叫他小乔。
小乔。
对。事情是发生在他初三的时候，然后他有三个很要好的哥们儿，咱们也分别给他们取个名字，就叫小黄、小涛、小孙。
黄涛孙三人。
哎，对。然后他们几个哥们儿都很喜欢看足球。那天白天的时候，他说他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刚好有一场特别重要的球赛，他们几个还讨论的特激烈，
就比如巴西打德国是这种是吧？
对。然后那天晚上的7点左右，而他们刚放学，他们几个没有着急回家，几个好哥们儿就在教学楼里边边走边打闹了起来。先是这个小孙趁小乔不注意，从他的包里边抢走了他的水杯，然后他们几个就像传球一样，你扔给我，我扔给你，
就闹着玩呗。
对，就一直逗这个小乔。小乔说他的体育不太好，平时不是一个特别爱锻炼的人，比如每次体测的时候，他说他1公里都要跑4分半才能跑完，所以是跟不上那另外三个哥们的速度的。
哦，
就在后面怎么追也追不上他们。
哦，我能想象出来他那个样子，就是边跑边喘呗。
哎，对。然后这个时候，这四个哥们就这么你追我赶的，从这个教学楼的1楼直接追到了4楼。他说这栋教学楼总共有5层，他们自己班的教室是在1层的，但第5层是没人用的，一般是锁起来的，也没人上去看过到底是干嘛用的。爬到4楼的时候，这个小乔就终于抓住了小黄和小孙，就扯着他们的书包说：“ 哎，你快把那杯子还我啊。结果这个时候才发现，这个水杯早就到了小涛的手中，而小涛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往五楼跑了。
哦，就是到那个不能去的这个楼层。
这个时候没办法，这小乔也只能跟着追上去。没多久，这个小黄也跟着追上来了。当时小孙看他们要上五楼，就说，哎，算了，不玩了，我要回家了，就转身下楼走了。
哦，他比较聪明。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啊，像我们原来的学校，这要是楼上顶楼不能去的有一层，那肯定那地儿就是大哥大姐打牌的地方，你要是闯进去了，到时候再挨揍了。
这看来你是经验人士啊。反正现在在五楼的就三个人，小乔、小黄和小涛。
哎，
然后咱们再介绍一下这个小涛。小涛的学习成绩非常好，而且他的胆子还挺大的，据说是在全班都是出了名的大。上到这五楼楼梯的尽头之后，其实就已经没有路了，尽头只有一面墙，墙上开了一扇门，门旁边有个窗户，但是是装了防盗窗的。
哦，
对，所以很明显没有钥匙，他们几个是进不去的。这小乔就想着，哎呦，终于结束了，这下他们没地方跑了吧。然后正要伸手去抢这个杯子的时候，小涛不知道怎么回事，直接伸手把这个杯子从防盗窗的缝隙里边给扔进去了。
哇，这就有点讨厌了。
对，这时候小乔就真生气了，指着小涛的鼻子就开始骂，说别闹了。小涛这时候就一直嬉皮笑脸的说，哎，不好意思啊哥们儿，然后一边往后退。结果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还是说是不小心，后退的过程中，这小涛碰到了那扇门的门把手，就咯吱一声，这身后的门就开了。
哦，那门不是锁着的吗？
哎，但小涛依然是那副嬉皮笑脸的样子，然后回头冲着他们两个笑了一下。
我这感觉不像是在玩了，这就有点在欺负他。
小涛说，你不是想要杯子吗？来都来了，要不咱进去看看呗。
哦，哎，我听到这儿，我就感觉他好像是不是，他一开始啊，他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人给带到那儿去啊，让他们进去了吗？
进去了，而且里边很黑，没开灯。他说借着走廊的光，能看出来是一个报告厅。我给你形容一下，这个报告厅是一个长方形的格局，你想着就是四个角都各开了一扇门。
嗯。
然后这三个哥们儿是从左上角那个门进来的，然后我在这儿打一岔啊，因为这个门在这个故事里边比较重要，然后我担心在节目中给您口述会听得比较混淆，然后我们会画一个简单的格局图放在这个简介里边，您要是没听明白的话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同时为了方便理解，就暂且把他们进来的那扇门，左上角的那扇门咱们叫一号门，然后顺时间转一圈，分别是二号、三号、四号。
嗯，就是一的对门是二号，然后二的下面是三号，三号的对门是四号，四号的上边是一号。啊，就是顺时针转下来。
对，左上角一号门进来之后，这旁边就是一个大舞台，然后对面下边坐的当然就是观众席了啊。然后这个舞台的边上贴着一张告示，他们几个发现这张告示的落款日期刚好是明天的时间。小黄这个时候就说，哎，难道是明天有什么活动吗？但为什么会在这儿呢？
对啊，这地方不是不让用吗？而且就是最奇怪的就是这上边又没有什么特别看起来比较敏感的地方，为什么会不开放呢？
他们几个也仅仅只是奇怪了一下，就奇怪了一小下，然后就又回归主线任务去找杯子了。然后他们走到这个观众席下边，开始在座位底下找杯子，一排一排的翻，直到翻到最后一排。
他这杯子能滚那么远吗？
总之他们就是没找到。
那得使多大劲儿往里扔的呀。
小乔说当时那个报告厅非常的黑，而且感觉很久没有人用，没有人打扫过了，感觉味道特别难闻，灰尘还特别大，就想着算了吧，要不不要了吧。 掉进这里边就算找到也不想用了。然后转头就对另外两个人说，还是走吧，待会儿别再被教导主任发现说咱们跑这儿干坏事来了。但此时他们面临了一个问题啊，其实是一道选择题。就还记得我刚刚说的这个报告厅是一个长方形的格局吗？四个角都各开了一扇门，现在他们都站在观众席的最后一排，所以他们从哪一扇门出去呢？
要我肯定是哪儿来的哪儿走啊。
啊，你就会选择原路返回。但其实他们没多想啊，他们当时想的就是哪扇门离得近就从哪扇门出去。当时他们是离右上角的二号门最近，小乔推开二号门之后发现正对着的正好就是一个下去的楼梯。
哦，
这时候就转身对小黄和小涛说，说哎，这边可以下去，走吧，杯子不要了，咱回家吧。但这个时候小涛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目的，感觉是直接给吓到了，直接把门给拉上躲开了。这刚刚推开门之后好不容易有一丝光的这个报告厅一瞬间就又暗下来了。小涛说，我要从另外一扇门出去。说这话的时候他们看不清小涛的表情，因为太黑了，只能看到一个轮廓。这个小涛在往后挪，是倒退着走的，边走边说，我要从另外一扇门出去。
哇，他这个行为有点奇怪啊。
小乔和小黄当时是觉得说，不是吧大哥，你闹什么呢，就赶紧走了，赶紧回家了。
对对呀，
反正不管小乔和小黄怎么说，这小涛就非要从另外一扇门出去。
那他想从另一个门，他是想从哪一个门呀？
这个时候的小涛已经是往右下角三号门的那个方向挪了。
啊，就是他们进来是从一号门进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们本来打算从最近的二号门走，可是呢小涛非要从三号门走，那这是为什么呢？
说实话没人知道，包括这个三号门的背后是什么，通向哪儿，这小乔说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但当时的情况是因为那个报告厅太大了，他们当时已经站在那二号门门口了，如果再依着这小涛跑过去另外一边，这黑灯瞎火的你再给磕着碰着，况且刚刚还追逐战追了那么久，更是一步都不想多走了。
嗯，
最后小乔和小黄是没拗过这小涛，就给小涛说，你要去自己去，顺便过去再给我找找杯子，找到明天带给我就行。然后三个人就分开了，分别推开了自己选择的门，离开了这个报告厅。
哇，好奇怪啊他们，
对吧？我当时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觉得好像如果你是当事人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场景其实挺常见的，就挺平常的一个场景。但如果说你是一个局外人的视角，你去看他们三个人的选择，包括他们三个人当时的反应，特别是这个小涛，就会觉得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诡异。
我觉得现在就是说不清楚，这个小涛他是进来之后才表现的比较奇怪，还是说他打一开始他就不对，是要把他们带到一个什么地方去？
继续回到这个故事里边，这个小乔和小黄下了楼，回到教室就发现这个小孙已经走了。两个人随即也收拾了书包离开了学校。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八点了，他打开手机想看看作业是什么，结果发现自己的手机时间莫名其妙的变成了1970年的1月1日0:42。
那他们当时是多久呢？
当时初三的时候是2021年，等于是跳到了50多年前。不过这个小乔也没在意啊，就只是以为手机出 bug 了。小乔随即打开微信，发现家长群里边班主任发了一份年级的月考排名，看了一下，总共有1295个人参加考试。他往下翻了翻，那这小黄年级46，小孙年级52，他自己年级88。
哦，那这成绩可以啊。
啊，但是他翻了两遍，都没有看到这个小涛的名字。他说按小涛的成绩应该是稳定在年级前50才对的。不过他还是没多想啊， 他说这可能不是完整版吧，明天应该会发一份新的。然后就关上手机写作业，为了背书就睡了。第二天，小乔比往常更早到了学校，因为他们班每次月考之后就会调换一次座位，不过都是班主任安排的，所以每次都是早上去了之后大家才知道自己的新同桌是谁。所以小乔很早就想去教室里边开盲盒了，结果没想到这次居然安排了他和小孙坐到了一起，就是昨天没上五楼的那个朋友啊。接着就开始上早读了，小乔发现这课都已经上了一半了，但小涛好像还没有来，他觉得有点不正常，因为小涛一般来说都是不会迟到的，于是就问自己的同桌小孙，小涛坐哪儿去了？当时的小孙是正在背单词，背一半被打断了，还有点不乐意，反问了一句，小涛是谁呀？
他是不是逗乐呢？他是不是开玩笑呢？是不想理他，比如说就。
这小乔当时也是这样想的，以为是在跟他开玩笑，一把抢过小孙的说，那你还知道你自己是谁不？当然这小孙没理他啊。小乔看激将法没反应啊，就有点绷不住了，说大哥你逗我呢，这小涛啊，小涛你不认识？干啥你们俩吵架了装不认识？但这小孙这会儿看起来都有点生气了，就说我真的不认识啊，你说了半天我也没听明白，谁是这个小涛啊？
啊，对，这个小涛的下场跟那潘博文是一样的是吧？潘博文事件就是之前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火的，我相信大家都听过的，应该算是都市传说吧。就是我大概讲一讲啊，就是也是有几个小孩，他们是打羽毛球是什么呢，然后也是把这球打不见了，然后下楼去找，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地方，结果出去之后就所有人都忘了，其中跟他们去的一个小孩就是这潘博文啊，他在问任何人，他的同学啊是其他的人都说我们班没有这个潘博文，但在他的记忆里边这个人就是实打实，就是怎么可能没有呢？然后很多人就说这个就是平行世界存在的一个证据，就好像他们跟那里边是溜了一圈，然后出来之后就下到一个没有潘博文的这个时间线里边了。
小乔当时是跟你一样也想到这个潘博文，因为他说他当时正好也看过这个帖子，
哎，因为这个特别出名，所以他要知道的话也正常。
但小乔是觉得，就怎么可能，就是自己就是被这个命运选中的人，你知道
啊？就是这个事儿，虽然他是知道，但是怎么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呢？
对，然后他当时还一直给自己找借口，就说肯定他们还在逗我呢，平时就喜欢逗我，现在肯定还是在逗我。但你知道，就是人一旦有一点这种奇怪的念头，就是把自己跟这潘博文事件搭上边了之后，他就忍不住会去想，因为他突然联想到昨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比如说这个小涛执意要走右下角的那个三号门，回家发现这个月考成绩单上没有小涛的名字，
而且他这几个哥们儿也都不认识他了，这怎么听怎么像是潘博文事件。
然后终于是等到下课了，这个小乔当然马上就去找小黄了啊。
他还能按耐住等到下课才去
哈、啊，然后他找小黄去问了同样的问题，结果这小黄跟小孙的反应果然是一模一样，都说自己并不认识这个叫小涛的人。他一下急了，就冲着这小黄喊说，昨天晚上啊，跟咱俩一起去五楼找杯子那个小涛啊，你上学期还跟他做过同桌，你忘了吗？小黄也是一脸莫名其妙的看着他，说你发什么神经啊，咱班根本就没有这人。让小乔又拉着其他几个同学问，不出所料所有人都说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小涛。
哦，那要是他哥们儿说不认识，那可能真是跟他开玩笑，还有可能，但要是其他跟他没有什么联系的同学，你问他们，他们跟你犯不上撒这个谎。
反正到这地步了，这小乔说反正多问一个也是问，就想着要不去找他班主任去问问， 结果这班主任也是一脸疑惑，说小涛是谁啊？然后他就把小涛的外貌全部都给描述了一遍，说个头高高的，剃着个板寸，成绩还很好呢。然后班主任这个时候只回了一句，我不知道你说的是谁，你赶紧回去上课吧，马上打铃了。小乔想着就问不出来个啥，那我去翻一下什么座位表、值日表、作业本，总能翻到他了吧。但小涛的名字确实是不在上面，而且这个小乔发现他自己的学号最后两位原本是36的，现在变成了35。
我还真就是消失啊。
那天这个小乔反正就什么课都没听进去，一有机会他就去打探有没有人会跟他一样认识这个小涛，但所有人啊看他的眼神，他说都像在看笑话一样。然后他还是不甘心，隐隐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昨天去了那个报告厅才导致了这一切，所以他决定再去一趟五楼。他骗着小黄和小孙说我有东西落在上面了，叫上他们一起陪他去找。到了五楼之后发现面前依然是一堵墙，墙上有一扇门是锁死了的，但是门旁边的那个防盗窗消失了。
哎，那还真听着就像是他们昨天去的那个店跟他们今天在的这个感觉就不是一个店。哎，我感觉打他们上楼梯开始就是这个平行空间就已经来了，他们那个报告厅等他们上去的时候就已经不是在原来那个空间里边了。
咱们先接着讲故事啊。然后小黄这个时候问他说，你过来找啥？这进都进不去，因为那个门锁着的嘛。
啊，
小乔说，找我的杯子啊，你不记得了吗？昨天你们抢我杯子玩，然后这小涛还给扔进去了。小孙当时真的是一脸困惑，说你杯子我刚刚看到就在你书包里边啊，怎么会跑这儿来呢？
啊！
小乔这个时候顾不上解释啊，只想回去验证这个杯子是不是真的就在自己的书包里边。结果跑到教室里边一看，他说都不用翻书包，这个杯子就在书包旁边那个网兜里边。
哦，那我感觉啊，不只是小涛消失了这么简单，我感觉他自己可能都不在他原来待的那个时间线了，就是他来到了一个他们昨天根本没有追跑打闹的时间线，然后这个时间线里边是没有小涛的，所以他们也没有追跑打闹。
我懂了，就是他现在在的这个时间线里面是没有小涛的，然后昨晚他们也没有追跑打闹。
对，那你说那这个时间线里面的他自己去哪儿了呢？是不是就是因为他过来然后把那这边原本就存在这个自己给挤没了？
哦，你是觉得这个时间线的小乔是被另外一个时间线过来的小乔给挤掉了？但其实我当时看完这个事儿，我是觉得，你说会不会是跟那个报告厅的门有关呢？
哦，就是这个一号门、二号门、三号门、四号门。
对，如果说你从不同的门出去，你会不会到达不同的时间线？
哦，就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当时不是一人选了一个门走吗？
当时是小黄和小乔一起走的，然后这个小涛是从另外一扇门走的
啊，所以就在他们选择不同门之后，这个时间线发生了错乱。那要是这样说的话，跟他一起走那人跟他应该是也是来到这个时间线，他应该会记得小涛啊。当然也不排除就是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个跟他一起走的人他又回去了，他又走了另外一扇门。
而且我有一点没想通，就是如果说那个报告厅的门它真的是通往不同时间线的一个入口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时间线的小乔它消失了，那它应该也是通过那个门走的。但是他们又说之前是没有追跑打闹的嘛，是没有上过那个报告厅的，那就说明现在这个时间线的小乔没有通过那个门走。
不，你只是假设他没有追跑打闹，可是他也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去到那个门里啊。比如说会不会存在这种情况呢？就比如哈，跟他一起回去这个叫什么来着，
小黄
他到了这个平行空间之后，他首先遇到的是这个空间里原本自带的小乔，结果他一问他发现这小乔不认识小涛了， 他说你不行，咱们得回去找找去。他就带着原本这个空间自带的小乔回到了那个报告厅里边，然后从这个报告厅走了之前小涛走的那个门，也就是说这三个人就交换了，你知道了吗？
你什么意思啊？我现在一个字都没听懂，你给我绕晕了。
我就这样说吧，就原本的这几个人追跑打闹的这几个，我们就叫他们一号小涛一号从三号门走了，然后小乔跟小黄一号他们是从二号门走的。结果下了二号门之后呢，他们短暂的分开了一会儿，这个小黄一号他发现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小涛，于是他就跟这个小乔一号一样就震惊了，他就想去找小乔，结果他找到的首先是这个小乔二号啊，他跟这小乔二号一对，他发现哎，你怎么能不认识小涛呢？走，我带你找他去。所以小黄一号就带着小乔二号返回了那个报告厅，从小涛一号走的那个门走了，然后去到了另外一个时间线。这不就跟小乔一号发现这个世界没有小涛之后，带上了小黄二号跟小孙二号返回了这个报告厅，于是才发现这个报告厅跟之前看的不一样，没有这个防盗窗嘛。他们实际上是干了同样的事儿，只不过小黄比他早一点，小黄在昨天晚上就干了这个事儿，然后导致了这个世界的小乔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他替代了原本这个世界的小乔。
我懂了，我懂了，我天，你说我起鸡皮疙瘩了，因为你知道吗，我没想过这么复杂。我觉得就是两个平行空间或者是平行世界相互交错，但你这可以无限延伸啊，就是一号带着两名二号，然后二号带着两名三号，三号带着两名四号。
对啊，这就无止境了，这就有点像那个电影《彗星来的那一夜》
啊。我想说，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一通哈，其实我有点联想到，如果说要有止境的话，可能就是跟那个门有关，因为它只有四扇门。
哦，
就是如果你从一号门出去就是一号世界，你从二号门出去是二号世界。
哦，但只不过就是这个几个世界里边这几个孩子就已经被打乱了，就比如说这个小涛去的那个三号世界里边，不管那个世界有没有小涛，那现在那个世界里边有小涛一号跟小乔二号跟小黄一号。哇，这就跟那瑞克莫蒂一样。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虽然都是原班人马，但其实都是来自不同宇宙的重组家庭。
哎，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你能不能看给我们找了个解释，就这个小涛你还记不记得他就是执意要从三号门走，
就像是把他们引过去一样，对吧？
对，他把那两个人引过去之后，然后自己从三号门走了，就好像就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啊，就是他其实进了报告厅之后他没想好从哪个门走，他是看到了二号门之后，他当时不是描述说他直接一下把那个门给拉上往后退了吗？他是不是看到了什么时候才恍然大悟，就突然想起来。
我告诉你，打一开始跟他们玩的这个小涛就不是他们原本的世界，这个小涛跟他们追跑打闹的这个小涛就是从另外的世界过来的。小涛最先发现了这个报告厅，他发现这几个门通向不同的世界，于是他想把这两个人带回他的那个世界去，所以他才引导那几个人从另外的门走。他打开二号门之后又关上，是因为他发现了他来的门不是二号，他想回到的是三号门，你知道吧？不管这个小涛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吧，他一开始打的主意就是我要把这几个人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你说到这个目的啊，我跟你说，其实这个故事还没完
啊，
因为我刚刚突然想明白了，这故事的结尾是什么？是没过多久，这个小乔他们班上来了一个转学生
啊，
那个转学生的名字就叫小涛
啊，
但是跟小涛长得不一样啊。然后就是其他，然后那小涛也并不认识这个小乔，他们俩也没说过话。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他说，转学生这个小涛，他成绩特别差， 那你还记得之前他说这个
小
涛怎么着也得考年级前五十了吗？
啊，
还有这个新的转学生小涛，就是只能考到个五六百名这种。
我操，那按你的这个意思，他总不能是因为学习所以要换这个世界线吧？不行，我在这儿我待不下去了，我换一个吧。
就我当时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是觉得他跟潘博文不一样，因为潘博文是去了之后就没回来了嘛。
啊，
但是他这个故事是又来了一个小涛。
但这也只是名字一样啊，
对，
就是
名字一样，
学习成绩包括各种方面都不一样嘛。
但是听你刚刚那个一分析啊，我现在觉得这个故事的重点不在于结尾，在于开头。你懂我什么意思吗？
嗯，就是他其实这小涛不小涛的不重要，重点是这个报告厅。
对，其实我特担心咱们的听众就会被我们绕晕，所以我们到时候在简介里边就文字或者是图片详细再解释一下吧。
哦，我觉得解释可能也解释不清楚，咱们这个确实有点太乱了
啊。那就只能意会了。
反正你说这个事还挺神奇的。
我本来看着的时候是觉得有一点神奇，结果你越给我讲，我越觉得太神奇了。
我也给你来一个有点神奇的，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跟平行宇宙有关。
嗯，
你听一听有没有关系啊？这个人他讲，他说小时候他爸妈呀是在外地打工，是经常就不在家里，家里啊就他跟他奶奶，那时候他还没上学呢，就是还不够这个年龄，是特别小一小孩，可能就五岁，但是那时候呢他也得开始自己玩了。他说他家条件吧也一般，他也没什么玩具，平时也就玩那么几个，玩多了也挺没劲的。而有一天下午是实在是无聊了，他就溜进了他爸妈的房间，他想说我翻东西看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你看小孩嘛，可是也没什么好玩的。最后啊，他在他爸妈床上枕头底下翻出来一条耳机，是白色的有线耳机哈，没有插 MP3 啊，是其他什么东西，反正就孤零零这么一个耳机。他无聊啊，他把这耳机拿起来，他琢磨了一下，他把这耳机戴上，他拿这耳机接口这头就玩，等于当听诊器这么就使，就有样学样呗，就玩这东西。他说那耳机线上有那小按钮，你知道就是调音量跟可以接打电话的这个东西。
嗯，我知道。
他本来就按这个东西瞎按着玩，他哪知道他按着按着，他听到他耳机里面出声了，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
他没插东西呢。
对呀，而且那边说什么呀，那男的说喂谁呀，他当时整个人就懵了，这东西什么也没插怎么会有声呢？说但是可是他是小孩，他想不了那么多，当时他觉得这事还挺好玩，他站那儿还就听。那边紧接着就传来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就像在问旁边那个男的说谁打电话呀，然后那男的回了一句什么他也没太听清，好像是不知道啊，还是说没听到没声之类的吧。然后他又听到那个女人的声音是回了一句什么，他这声这两个人的对话听起来发生在厨房里，因为有做饭的这个乒乒乓乓的事儿，还有这个水的声音。他站这儿，他手里捏着这个耳机线，他就听。而对面那男的又喂了几声，就问是不是打错了，你不说话我这边挂的啊，就有点不耐烦这种感觉了。而这小孩张嘴想说点啥吧，但又不知道说什么，你看他这压根都不知道这个电话是怎么打出去的，更不知道这是打给谁的呀。然后那边那个声儿，那男的就骂了一句，大概就是神经病啊什么的，然后就给挂了。可是他说最后这一句神经病他听出来了，他感觉这是他爸的事儿。
也就是说首先他这个耳机是没有插到手机上面的，但是他从这个听筒里边听到了声音，然后他越听越发现这声音是他爸的。
就是因为一开始他是没反应过来而且没听出来，到最后一句因为听到他爸经常骂人的这个声音了，他一下反应过来，哎，这是我爸。他一下觉得好神奇啊，他把这耳机拿着跑出去找他奶奶。他跑他奶奶面前，他跟他奶奶说，哎，刚才我这什么这耳机上他说不清楚。 他奶奶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你看他才5岁，他这语言组织能力，他奶奶听了半天也只听明白说他翻东西了，哎，就跟他说你别瞎翻东西，因为这小孩什么都往嘴里搁。对于他奶奶最后就跟他说你别瞎进你爸妈的房间翻东西去。
然后呢，那这个事情有后续吗？比如说他有没有回去问他爸？
他说等他爸回来，这就已经都过了好一阵儿了。他再问他爸说之前有没有接到过什么电话什么的，他爸也不记得了。而且凭他小时候这个语言能力，他也没办法让这些大人去理解他身上发生什么事儿。但这事儿他就一直都记着，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当时是听差了，是幻听了，是想象出来的这个事儿，还是怎么的。他就觉得他在这条什么都没连的耳机里边莫名其妙的就跟他爸跟他妈打了个电话。
哦，其实你这个故事刚刚讲一半的时候，就是这小孩他听到感觉是他爸的声音的时候，我其实当时第一个联想就是这小孩平时在家里肯定没少挨骂，因为一般来说你什么时候会幻视或者是幻听到自己爸爸的声音，要么就是他经常骂你，你心里有点什么小创伤，要么就是他特别爱你，就是所以你才会听到一个声音就想起他，他一定是在你心里就是留下过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结果你说他爸骂了一句神经病，还说这小孩听到过他爸骂人，所以我就觉得这中间好像有那么点关系，但是只是我刚刚听到的一种感觉啊。
当然你这也就是一种猜测。
对，因为你想小孩嘛，就是周围的世界比较简单，他听到任何成年人的声音，他肯定第一反应都是想到是自己爸爸妈妈。
其实我是感觉什么呀，就他当时不是在玩这个耳机吗，那耳机的那头不是 一根金属的棒子吗，你说这东西它能不能成为一个天线呀？当然我就是瞎猜啊，比如说这东西它刚好是被小孩给举着，就发挥了一些天线的用途，然后他就怎么的，他就接收到了一个打电话的信号，然后就哎就把这东西拨出来了。可是我觉得没有电应该也不行吧。
你这说比我说的还牵强，我都害怕人家说我们俩是文盲。
嗨，我不就瞎猜吗？我觉得其实以前就老是能出现这种电话串线的事儿，当然这个就跟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关系啊。我就说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我特别小的时候，就是还流行座机那会儿，这家里如果安装两个以上的座机，你用一个座机打电话的话，另外一个你拿起来听筒，你是可以听见两个人在说什么的
啊。这个不是 bug， 这个当时本来应该就这么设计的，就让你几个人呢一起打电话。而且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小的时候吧，那都是读几年级了，
现在应该是不可能出现了吧，现在网络信号都那么稳定。不过我们之前好像讲过另外一个很类似的故事，它不是电话线串号，它是属于那个 APP 上面的账号信息串号，你还记得吗？
就是
有个人说他的有道云笔记有一天起来莫名其妙的发现有一篇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的笔记，而且是跟哲学内容相关的，就是什么时间理论啊历史理论那些东西。然后他又是一个理科生，所以他当时就觉得应该就是串号了吧，就别人账号上的信息给串到他这边来了。然后他是真的找到了，就那个跟他串号的那个人，就跟这个小孩不一样，小孩找不到嘛。然后他找到那个串号的人之后，他还去加了那个人的微信嘛，还跟他聊天了，然后结果发现那个人特诡异，就那个故事你还记得吗？
反正他那个事儿也挺神奇的，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往前翻一下，我也忘了是哪期了。我感觉我小时候就老是能赶上串号，就我经常拿我家这个电话，我就能听到是我的邻居啊是谁，反正就不认识人在这聊天呢。
那你不是把邻居家的八卦都听个遍了？
那当然。
哎，今天咱们后面这几个故事好像都是跟平行世界上沾点关系啊。
嗯，
说到这个我想起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哎，亲身经历，没骗你。
哎，
就是我上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 我网购了一条裤子，是个背带裤。
嗯，
然后当时那条裤子到家之后，我是当时就试穿了，然后试穿了之后觉得太长了，然后我就给退了。结果没过几天，这个商家收到退货快递之后，给我发了条消息，他说我把身份证落他们裤子里边了。
啊？
然后我当时没一点印象。我记得我试穿的那天下午，我好像是要去参加同学聚会，因为那个时候刚高中毕业嘛，所以就聚会很多
啊，业务繁忙。
对，我当时想的是就是新裤子嘛，如果合适我就直接穿出去了。
哎，
结果当时不合适，我给脱下来退了
啊。
但是我没有一点印象我把那个身份证放到那个兜里边了，因为我出去聚会我也没必要拿身份证啊。
对啊，就是哎，还真是，你又不是去赶一什么正经事儿。
对，我也不是去网吧上网啊，或者是什么东西、
啊、
就用不着这个东西
啊，就压根儿你也没有理由说你把身份证拿起来干啥，然后你不小心给拆到里边了。
对，然后我当时还以为他骗我，就是什么电信诈骗之类的。
哦。
然后我还真去我家翻了，说身份证在不在，结果还真不在。然后他还给我发了张图片，就果然是我的身份证。
哦，那是太奇怪了。
然后我当时就想着，奇怪是奇怪吧，但是这个东西我得要回来是吧、
啊、
然后我就跟他们说谢谢啊，可不可以帮我邮回来嘛。商家当时是非常热心的，就说没问题，然后我们到时候给你邮回来就可以。然后这件事情是我当时只跟一个我一直在聊的网友讲了，其实也不算是网友，因为高中毕业那会儿不是特爱出去旅游嘛、
啊、
就旅游的时候认识了人，然后后面去了，回到了不同的城市嘛，然后就变成了网友嘛。
哦哦，
然后就给他去讲了这个事情。到这儿，你是不是其实觉得还好？有可能就是我太马虎了，对吧？
哎，
但是我跟你说，过了大概两三天，我就想登那个网购账号去看一下，看那个快递给我发到哪儿了
啊。
结果我一登上去，蹦出来三四条信息，全部是那个商家在骂我
啊。
他就说。啊，你什么意思呀？我不是都说了给你邮回来吗？你骂我干啥呀？
我什么意思啊？
啊，这个事情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想明白。然后我就往上翻聊天记录，没有，就是上一条聊天记录就是我跟他说的好好的，我说好，谢谢你，你帮我邮回来吧。下一条就是他给我发了三四条，
说你骂他
啊，说我骂他，
这是怎么回事呢？不是，那你身份证呢？
身份证是邮回来了，就是他确实是给我邮回来了。
嗯，
但是他说我在跟他联系了之后，我还莫名其妙的发了一堆信息骂他，但我这边完全没有任何的聊天记录。然后我当时我就分析啊，
哦、
因为这件事情我只跟那个网友讲了嘛。
哎，
我是想，难道是他吗？那不可能啊，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网购账号呢？
对啊，他就算知道。
那他也没必要去骂这个商家呀，对吧？因为当时商家，我现在记忆比较模糊了哈，商家给我说的就是说，我们都已经说好了，我会给你邮回来，又不是不给你邮回来，你骂我干啥？所以你说这个事情跟串号有没有关系吗？
首先，你那身份证是怎么跑到那裤子里去的？这个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嗯，这个我说不清楚，也许就是你马虎了呗，或者说你当时是。顺手收拾什么东西你就给揣到兜里了，这个怎么说都有可能。但是你说商家说你骂他，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串号，就比如说是其他人跟这商家他发生什么争端，但是这个消息呢莫名其妙卡到你这边来了，以你的头像发出去了，所以这商家也莫名其妙说你为什么骂我们。
我现在觉得如果结合当时那个年代啊，我可以80%相信是串号吧，但其实我还有一点其他的想法，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离现在太久远了嘛，而且我也不记得就是这个身份证我是怎么收到的快递，我怎么拆开的那个包裹，就后续的所有的一切我都没有印象了。
哦，
然后事后隔了这么多年之后，我再去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想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真实存在过，你懂吗？
啊，你的意思是说压根就不存在，你把身份证给退货退回去了，然后又后边这一系列事儿都没有。
嗯， 因为按理来说，就是我记忆一件事情的话，我会记住它的开端、过程、结果嘛。但现在我只记得它的过程，就是这个身份证我是怎么放进去的，我不记得。结果这个身份证我是怎么拿回来的，我不记得。但我就只记得这个商家给我发消息，我跟商家聊天，商家告诉我身份证在他们那儿，然后商家说我骂了他。但是这个身份证是怎么装到兜里的，这个身份证又是怎么回到我这儿来的，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在你原本正常的这个生活里边，突然插进来了一段
莫名其妙的记忆
啊，一段经历，就是身份证被邮过去了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因为没有前因也没有结果，所以它就是凭空这么出现了一个事儿。
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关键是我后面有段时间想起来的时候，我想去问问那个网友吧，结果发现跟人家也没联系了，所以这个事儿就成了个谜，
死无对证了。
这事儿好像是我跟你第一次讲，是不是？
你这我也说不明白。
我也给咱们节目投个稿算了。
行，那今天就结束吧，谢谢你的投稿啊。感谢你收听放个播客，我们是一档包含灵异案件、生活与分享类的闲聊播客，节目会在每周二和周五进行更新。这里是我们的灵异栏目放个灵异故事，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放个播客。如果您有想要投稿的故事，您可以直接在后台私信我们，希望您在想放点什么的时候不妨就来放个播客吧。我是聂，
我是小鸟，
好，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